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大用无方》第七段，佛统世间三昧门，十七首偈颂，请看第十一首啊，第十一首。鹤现蹲居，鹤翘足，鹤卧草际即灰上，鹤伏卧鼠求处离，二日彼众作厮守。这一首偈啊，还是说的酷刑啊，这是印古印度啊这些外道里面的酷刑，实在讲很多啊。这个佛在说经的时候，也只是举几个简单的例子啊。蹲居就是蹲在地上啊，这个蹲久了也很难过啊，翘足啊也是如此啊。那么这是在一般场合当中呢，这是不合威仪啊，不合威仪。可是古印度啊，有专门用这种方法来修苦行，就如同啊我们中国练武功一样啊，练武功有蹲马步啊，所以初学的时候啊也相当之苦啊。那么我们相信呢，这个印度有很多外教的修行呢，大概这个也是他们的基本功啊。长时间呢，这个学习也真正是苦行啊，所以这个武功练出来也很不容易啊。那么后卧草髻，这个髻是带刺的草啊。诸位想想，我们看到他们在火炭当中啊，上面去走啊，这个带着刺草上，他晚睡的时候就卧在那个上面。都是属于苦行啊，或者灰上。灰呢，尤其是月灰啊，月灰是很烫的。在我们中国过去农村里面，我们是住农村啊，这个厨房里面呢，灶火啊，烧饭之后还有余火，那都是烧的木柴。所以这个灰呀都很热啊，小朋友往往拿这个番薯啊，就放在那个灰里面啊，大概放半个小时啊，就熟透了啊，就很好吃了。所以这灰是热灰啊，那么人睡在这些上面，睡在这个带刺的啊，带刺的这些树枝啊。跟这个月辉这个都是很不容易的苦行。那么他们认为修这种苦行就能得到解脱啊，就能得到啊这个升天啊。印度宗教多半都是求升天的啊，这一类啊我们现在称之为说低级的宗教啊，像前面拜天神啊，或者是潜水啊，或者是不吃稻米啊，只吃这些根果一类的啊，吃这些东西辅食。属啊是。这个 现在不常见啊，在古时候的时候是很平常啊，一般家里面的用具舂米啊都也叫黍，就一头大一头小，换一句话说不平啊。人睡在这个上面是很难受的啊，我们现在这个睡眠都讲究啊，这个很舒适的卧具，你说他们都睡在这些地方。菩萨示现外道啊，也跟他们同事，就是你有什么方法修，我就跟你方法修，修得比你好啊，那他们就服了啊，服了以后的时候得不到结果啊，就是用这种方法来修苦行，得不到啊你预期的这个效果啊。比如说我们求消业障，业障消不掉；求升天啊，升天也去不了。这个时候菩萨就开始了，就引导他了啊。所以这个注解里面讲的就比邪党啊就引导他这个方法了啊。虽然沉船很久了，可是这个苦行呢经通过试验，通过证明是没有利益的啊。那么佛说没有利益的苦行不用去修它，真正有利益的应当要修修啊。你这个佛法里面教给我们三衣一钵，日中一时，树下一宿，也是苦行啊，不过比他们要好多了啊。那么佛法教导我们这些呢，对于身心健康啊是有利益的啊。饮食这一方面是任何人不能够避免的啊。那么佛当年在世那么大的一个僧团，我们在经典上常常看到啊，1255人这么大的一个僧团，常年呢是居住在野外啊，那怎么不是苦行啊？那么从这个修为当中，我们能够体会得到，他身体强健呐，啊，一天吃一餐。这一餐到外面去托钵，不是一家人给的啊，佛许可你托七家，七家都托不到啊，那你进去就回去，你就不要再托了。再托的是人家会嫌弃你，你这个出家人的贪心太重了啊，所以不可以超过七家。那七家托不到怎么办呢？回去有托得多的人分给你啊。所以僧团里面生活好啊，真的是互相关怀，互相照顾，互助合作啊。他托到的饭不是托的就吃，不是的，托来之后他回到僧团大家一起吃，他有规矩啊，啊，值得人尊敬啊啊。回去之后所托了的饭菜还能够混合在一起，叫袈裟饭。所以一钵千家饭，这是真的不是假的。你想1255人都去出钵，都去托钵，回来之后通通混合在一起，你这一钵不是千家饭吗啊。所以这是实话啊，一钵千家饭，孤身万里游啊，过这种生活 啊，那睡觉的时候晚上找一个树底下，啊，佛给我们规定，树底下只能住一晚，明天要换一棵树，不能说这个树大，这个树阴凉很好，你天天做的事，你就起了贪心了。啊，佛许许多多做法，都是防止我们生起贪嗔痴慢。啊，这个才叫真正的能让你化解烦恼啊！啊，这是有利益了。那么饮食，我们知道，啊，饮食是能量的补充啊。一个人的能量，能量的消耗啊，大概95%消耗在妄想上。与劳心劳力不相干啊，劳心劳力消耗很少啊，不多啊，所以一天一餐呢足够了啊。可是你妄念多了了，那就不行，那你一定要补充啊。就好像现在我们这个汽车一样，有省油的，有耗油的啊，那个耗油量大的，你要不给他加满，他就走不动了啊！所以人妄念多呢，那他吃的一定多，他每天需要补充多，三餐不够还吃点心啊！啊，否则的话他受不了啊！那就是消耗能量多啊，消耗到哪里去了？妄想，这个一定要知道。所以佛跟弟子们他们心地清净，他没有妄想啊，每一天在一起讲经说法上课啊，啊，弟子们呢有许多疑问提出来向世尊请教，世尊一一解释，这将来都变成经典了。你看经典里面多少都是问答的啊，是不是都真不懂呢？我们现在明了，不是啊。佛是个再来人，他的弟子啊，这些声闻罗汉也是再来人啊。一佛出世，千佛拥护啊，啊，原来都是再来人啊。这个一问一答装糊涂装不知道啊，这么一问一答了，我们在旁边看到了听到了，哎呦，明白了啊，我们有这个问题问不出，哎，他们带我们问了 啊，所以在这个问答里头啊，这一类叫力要友情问啊，是利益众生，众生有这些疑问没法子解决，自己不会问啊，让这些声闻菩萨们呢代问啊，佛一样一样来解答，在唱戏在表演呢啊，我们了解了。树下一宿啊也是如此，你看他们不在乎啊，日晒风吹雨打，你就晓得身体多好啊。如果我们过释迦牟尼佛的生活，我想不到三天呢就要进加护病房了，这身体差了，不如人家了啊。天天讲保养啊，越保问题越多，所以佛陀给我们示现是最健康最美满的生活方式，我们都要知道啊。明了之后啊，在现代这个社会里面，我们没有办法做到释迦牟尼佛那个样子， 至少我们要把奢侈的生活降低到最低的程度啊，所谓是吃得饱穿得暖啊，有个小房子可以遮蔽风雨，足了，不要再求了。古人讲啊，人到无求品自高啊，这人品高尚啊。啊，你再富有你还有求，你还不知足，那么换句话你还是贫穷人。那个没有求的人呢，他真的要富足了，他没有求的了，叫真富贵呀。啊，还有贪求的这意念的时候，那差得很远了。啊，所以知足者富，啊，富的标准是什么？知足。啊，贵的标准呢？无求。啊，这真富贵呀！啊，这是。我们看到啊，这些修行人的修这些苦行，就要懂得这里面的意思啊。无益的苦行，修苦行而得不到利益，是错误的啊。所以佛必须示现在他们当中啊，而且还是为他们的做司守啊，就是做他们的领导人，做他们的老师啊，慢慢来转变，就如同前面我们讲的三家舍一样啊。这三位家舍尊者呢，也都是修菩提啊，以后遇到佛啊，统统皈依佛陀啊，师徒全都做佛陀的弟子。底下一首是这个从第七首啊到十二首的这个到十一首这一小段的总结啊，这个就是世行外道啊，世通外道。如是等类诸外道，观其义节于同寺，所施苦行，是迷看，令彼见义皆跳伏。啊，那么这首偈把意思说出来了。啊，为什么佛要这样做？佛要度他，佛要教他。啊，这里头意思很深。啊，他们这些人有没有善根呢？有善根。如果没有善根的话，佛就不会到他里面去啊。他们这些人过去生中曾经修学正法啊，只不过以后啊，这一时迷惑啊，走上了邪道，能回头啊。啊，那这个事情我们看了魏师四书啊，得到了印证啊。这个美国魏师医生做这个给这个病人做深度催眠，发现很多人呢，过去生中信仰的宗教都不同啊，这一生没有了，可能前世你是婆罗门，可能前世你是印度教啊，所以我们过去是无数生呢，生在这个人间呢不同的族群啊，修学过不同的宗教啊，每个宗教 阿赖耶识里面都有种子。这个是我们在经典里面读到的，这个卫斯的实验给我们做证明。他说每一个人呢，这个过去生中啊，曾经做过不同国籍的人，不同族群的人，不同宗教的人，那这就有善根了。那善根什么时候成熟？佛知道。当你善根成熟的时候，你并没有求佛，佛就自己来了。这叫什么？这叫敏感显应。这个感是什么？你善根成熟的时候，自己还不晓得，但是那个就能感动诸佛菩萨。诸佛菩萨怎么来帮你忙呢？应以什么身得度，就现什么身。应以婆罗门身得度呢，就现婆罗门身。应以外道身得度呢，他就现外道身。所以你不可以说宗教里头没有佛菩萨。应以基督身得度呢，他就现基督身。应以神父身得度呢，他就现神父身。应以阿訇身得度的，他就现阿訇身。无处不现身呐，无时不现身。这些年来我们在国际上跟很多宗教交流接触都非常欢喜。这是什么？过去生中他们都学过佛的。我在过去生中学过他们宗教的。所以能够谈得拢，谈得很欢喜。像兄弟姐妹一样。一般人讲我们宗教在一起求同存异啊，我们是真同美异。那不同地方是不同地方是生活方式不相同。我们这个生存地区不相同所接受的文化教育不相同。本性本善相同，本性本觉相同，一切众生本来是佛相同，相同的地方太多太多了不同的地方很少很少互相尊重，没有排斥没有嫌弃确确实实能做到像兄弟姐妹一样互相尊重互相敬爱互相关怀互相照顾互助合作真做到了所以我们凡夫业障太重，妄想太多，把我们的智慧德能障碍。看事情呢，只看现前这一小段，不知道过去，也不知道未来。如果哪一天你的业障减轻了，有这种能力了，能看到过去，能看到未来，那就完全不一样。所以幕后这首偈 啊，如是等类，那就很多很多。在印度啊，佛经上讲的是96种外道。啊，那就这是这个，就是我们今天所讲的宗教，确实是古代宗教之国啊！啊，佛菩萨通通示现在其中，观其义解与同时。啊，这一句里头最重要是个观，观是智慧啊。啊，佛法的大乘教的修行，啊，真实的功夫，心宗、禅宗。他们讲求止观，啊，止观也就是禅定，啊，止就是我们今天讲的放下分别执着，啊，要把自己烦恼习气止住，啊，观是智慧。我们凡夫有没有呢？凡夫没有，凡夫有想，没有观。啊，你看中国这个字啊，它真的是智慧。啊，想，心里头有个想，那就是想。啊，思呢？思是心里的有分别。跟诸位说，思是分别，想是执着，有相了吧？那观里面呢，没有界限，思是有界限的，那个方格子就界限的，啊，那分别没有分别，没有执着，观里头就是不用分别心。不用执着心，这叫观。观是功夫啊！啊，宗门里面常讲啊，解释观，立心一时就叫做观。啊，心是妄想。意是执着，识是分别，也就是说，没有妄想，没有分别，没有执着，这个叫观，你才能看到事实真相啊！啊，你看看这观字，不就是我们常常讲的放下执着，放下分别，放下妄想啊？那你放在多少？各个人不一样。所以功夫有浅深不同，佛在经教里是大分，那不能细分，那细分差别就太大了，每个人都不一样。啊，大分呢，把菩萨分作51个等级，啊，是信、是住、是行、是回向、是地等觉。啊，分作51个等级，就是呢，观的程度，功夫浅深不相同啊。啊，小乘里面分8个等级，4国思想。啊，那么换一句话说，我们分别执着没有放下，啊，凡是眼见色。耳闻声，六根接触外面六尘境界，没有放下的分别执着，这个不叫观了。啊，那叫什么呢？眼是看，耳是听，啊，鼻是嗅，舌是尝，就跟你讲这些了。 这六道里头的事情。如果放下呢？放下通通叫观，眼见叫观，耳听也叫观，啊，鼻嗅舌尝通通叫观。观这个字就是不里头没有分别，没有执着，啊，这才叫观。这个字的意思要懂啊！啊，观成功了也有三个等级，啊，最初的等级观照，啊，观照是功夫得力了，没戒心。第二个等级呢，照珠，最高的叫照金。你看你们念心经，观自在菩萨，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金，他的功夫达到最上乘。啊，我们初学的人啊，能够做到观照啊，就不错了。啊，这个观照的功夫，就跟我们念佛人讲的功夫成片，是在观照。如果到四意心不乱呢，那就是照住了，啊，照住是得定了，啊，所以观照啊，相当于我们念佛的功夫成片，啊，就是这个分别执着了。放下了一些了，啊，还不是完全放下，完全放下，那就是三昧成就了，啊，念佛三昧得到了，啊，但是在其他的法门里面，一定要做到照住，才真正能够啊。得受用啊，观照还不行啊，真实得受用呢，那是照见啊，照见的人啊，出了设法界了，照住的人啊，历了六道了，就跟阿罗汉的境界一样。啊，照见呢，那是法身菩萨，所以观照功夫很浅呐、啊。修其他的法门，出不了六道轮回啊。啊，那么他的功夫在欲界天，在色界天，在无色界天出不去。啊，但是观照这个功夫要用在净土上，肯定往生。这个法门不可思议啊！华严到最后归净土啊，华严经到最后，普贤菩萨十大愿望道归极乐。你去想想这个意思啊。那么观照的功夫，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生哪一土呢？给诸位说，生凡圣同居土。啊，凡圣同居土里面也有三辈九品，上辈的就是上三品，啊，上上品、上中品、上下品，生死自在。啊，怎么叫生死自在呢？你有这个功夫，你随时可以往生。如果这边呢还有很多人呢等待你帮助的，哎，多住几年不碍事啊。换一句话说，娑婆跟极乐世界来去自由， 观照功夫深的人就能做到。啊，前的呢，中辈往生，下辈往生，决定得生啊！啊，我们看到许多念佛人呢，欲知实知啊，啊，一般多半的三个月。三个月之前就晓得他哪一天走。啊，功夫好一点的，一年前知道。啊，我早年在台湾啊，跟李炳南老居士学教。啊，李老师往生的时候是两年前说的。他在台中讲经，我在台北讲经，我们两个都讲华严经。啊，有一天他讲经的时候向大家宣布，他说他讲经啊，再讲两年就不讲了。有些同学听到了，跑到台北来问我，他说老师说这个话什么意思？我就告诉他，老师说这个话就是两年之后啊，他往生解脱了，真的，确实是两年，这个不容易啊。我们在禅经里面读到的，慧能大师原籍是一年前说出来的，啊，派人到他家乡去修一个塔，啊，将来自己往生之后啊，那个肉身也放在塔里面，啊，就交代后事了。果然一年之后他走了，啊，那个能大师。不同啊，能大师他的功夫到照见的，他不是观照啊，啊，他是照见的啊，那是上上根人，那他往生佛国是十报庄严土啊，不是凡圣同居土啊。那我们要问，我们这一生能不能做到呢？给诸位说，每个人都可以做到。啊，问题就是你自己肯不肯做。所以这个事情啊，不要问人。天下事啊，求人难啊。这个事情啊，是问自己，自己肯不肯。啊，怎么说？肯不肯呢？你肯不肯放下？只要放下分别执着就行。啊，妄想暂且不谈，只要放下这两样。放下这两样，你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啊，你的功夫好，是八度；功夫差一点，也是方便图里面的上辈往生，这靠得住的 啊！所以真正修道人时时刻刻要觉悟啊，这个世间所有一切不能贪恋啊，要放下啊！这个东西是害死人的啊！你要是紧紧的执着它，分别他出不了六道啊，特别是执着啊，执着要全断，分别也要断一半啊，也就是要淡化才能出六道轮回 啊，那我们真正想在这一层成就，实实在在说了，这一层是应当要成就。啊，轮回里头搞的时间太长了，无量劫了。啊，我们不是再来人啊，再来人出去之后常常再回来，这个无所谓啊，真是来去自由啊。我们出不去啊，想出出不去啊。啊，那么这一生不容易遇到这个法门。啊，这一部经在佛门里面是无上大法。啊，隋唐时代祖师大德，大家在一起互相研究讨论，啊，世尊当年在世，说法49年，哪一部最重要？啊，把它排名在第一的，大家公认了《大方广佛华严》。一乘圆教啊，在大乘之上啊，啊，这经教我们修什么呢？最后教我们修身净土。所以，没光系居士。啊，这是民国初年佛门的大德了。啊，我的老师李炳南老居士是跟他学教的，他是没关系的学生，在无量寿鉴上写了一篇长序，写得真好。你读了这篇序文，就了解了。啊，华严最后倒归无量寿，倒归极乐。啊，华严一乘佛教。法华也是一乘佛教，一乘教的只有三部经啊，另外一部是梵王经啊，梵王经也是一部大经，可惜没传到中国来啊，传到中国来的时候只有这个经里面的一品心地戒品啊，就是梵王菩萨戒经，就是这一部分一品传到中国来了，全经没有。啊，三部经是一乘佛法。啊，都是倒归极乐，这个极乐是无比的殊胜庄严。啊，那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如果真正得到啊，像方东梅所说的，人生最高的享受，啊，平常要怎样呢？要学习用观，就是修观，啊，修观没有别的，就是把分别执着放下，自然就是观。有了分别执着，观就没有了，啊，也就是练习，尽可能的。不执着啊！如果你不执着的话，身心和谐啊！为什么跟人跟人的对立没有了？你是这个和睦都快乐啊！这才是人生最高的享受啊！中国5000年来古圣先贤教给我们， 人与人之间，人与大自然之间，人与天地鬼神之间，要和睦相处，和为贵也。不要对立了，不要有矛盾了，不要有冲突啊，和为贵也。啊，你家和，你家庭都幸福，都美满，都快乐。如果不和的话，回家啊，就像个个都是仇人，啊，彼此不信任，那个生活多痛苦。啊，家如此，团体也如此，社会也如此，国家也如此，整个世界也如此。啊，中国国家领导人提倡和谐，正确。啊，所有古圣先贤，各个大宗教的这些创始人，没有一个不讲和谐。啊，世出世间法最贵的就是个和，真的是和为贵。啊，你说和多么快乐，啊，家和堕落，人和堕落。跟大自然活多么快乐，跟宇宙活多么快乐。如果有分别有执着，就合不拢，就不活了。就必须要把，至少呢要把这个执着放下，自然就活了。啊，真正做到和谐。那么这个地方观其一节是观机，看看这些外道啊，我们现在讲看看这些宗教他们的领导人，他们的传教士，他们的信徒，义清不清净，解有没有智慧，如果心地清净有智慧，习惯和睦就行了，就可以与他同事了。纵然里面带着有竞争啊，有好胜，你不如我，我比你高啊，有这个意念，但是他喜欢和睦相处啊，这个就是说他有善根啊，那一些错误的见解啊，这个有高下之分没关系，可以能把它化解啊，观机从这个地方就观察了啊，同时四摄法啊，佛教给我们的啊，真可以同时四摄法里头到达到了终极就是东西啊，我跟你学同样的行门啊，也就是今天我们接触宗教，你所学的我也非常认真努力来学习，甚至学得比你更好，那就服了。 啊，这个学习是同时啊，是真干，不是假的啊。我们晓得，我们为什么那么认真？因为佛菩萨应化在其中，我们尊重他所供奉的神明，就是尊敬佛陀的化身啊。我们学习他的教义，就是续佛慧命，形象上不一样啊，里头是一样的啊，骨子里头没有两样啊。我们懂这个道理，他们所修的这些苦行，啊，世间一般人不容易做到。我们能做到啊，不能怕苦啊！啊，他们见到了，不能不佩服你啊！啊，那么跟他们一同来讨论圣人的教诲啊，我们有能力把许许多多宗教能贯穿起来啊，啊，都能够把它讲圆呢。啊，宗教徒往往非常坚持一个真实，这个宇宙人都是真实造的啊，这个是宗教里的共同的一个坚持啊，我们跟他往来，承认他，我们承认宇宙有一个真神，佛教里的不叫真神，佛教里的叫法性，法性就是真神。为什么呢？造物主嘛，你看何其自信能生万法，这个自信就是法性啊，能生万法能生万教，所有宗教这个最早传教的都是自信变现的，唯心所现，唯识所变，所以它是一不是二，它是一来决定学习的目标是一，学习的方向是相同啊，目标可以说都是离苦的路啊，但是高级宗教里头有破迷开悟啊，层次低的里头没有讲破迷开悟，决定讲离苦的路啊，苦乐从哪来的？迷了就有苦，悟了就有乐啊，所以宗教可以圆融，可以统一啊，教与教当中没有冲突，没有矛盾啊， 那个冲突矛盾那是人为的，啊，那是迷信造成的。如果从经典上来说的时候，没有这个问题。啊，所以可以合作，真的，整个宇宙啊，跟自己是一体。一切众生呢，跟我们是一家人，非常亲密。现在彼此对立的时候，这是非常悲惨的一桩事情。就像你家的父子兄弟姐妹啊，个个对立，这个多么凄惨啊！我们今天不知道啊，整个宇宙是一体，一个生命共同体，不知道啊，什么时候认识了你就觉悟，不认识迷惑了啊。佛家开悟，悟的是什么？悟的宇宙是一体，真的搞明白了啊。你跟我对立，我不跟你对立，你在迷，我不迷，你不能包容我，我包容你，你不尊重我，我尊重你，不一样了，态度马上变了。现在时间到了，我们休息一下。